在我们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里走，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常常连在你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你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凡事到你面前来领受的，我们就永远不死，你是生命的水，我们喝了就永远不渴，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就不活在虚妄之中，而能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所以求主你带领祝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用你福音的大光照亮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都可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就大得自由，大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呢打开圣经，好，出埃及记二十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是说敬畏与侍奉。那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以色列人好，上帝把十诫赐给他们，然后我们看看当上帝把十诫讲完了以后，那么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好，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我们好，读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从第十八节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从第十八节，我们读到二十章的结尾的第二十六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啊，十八到二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
对摩西说：“请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
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它污秽了。”
好，一起。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了十诫之后，好，发生的事情。我们上次呢，主要是跟大家，我们有一个分享，就是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分享说，以色列人他们好，到上帝面前领受十诫，我们上次主要讲了最后两诫，对吧？我们讲了最后两诫，我们说第九诫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啊，不是这个不可撒谎。好，不可撒谎，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成为扶助真理的人。我们要认识到谎言的本质，其实都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不要听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世界对谎言特别无所谓，对吧？我们基督徒呢，却不是，我们是真理之子，我们要扶助真理。然后第十诫呢，我们上次也讲说不可贪心。好，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告诉我们以上帝的供应，以上帝的护理作为我们的安息。就是上帝给我的总是最合适我的，我所需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上帝一定给我。上帝没给我的呢，就是我现在不需要的，如果将来需要，上帝还会给我。所以我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观点就不一样。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胜过罪恶有两样，大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哪两样还记得吗？悔改和什么呀？和饶恕。什么时候悔改呀？当我犯罪了，得罪人了，我要悔改。当别人犯罪得罪我了呢？ 我要饶恕。你抓住这两样，然后罪对你的伤害它就会降得最低了，是不是？你犯了罪不悔改，罪就继续的在你里面发酵，然后别人犯罪伤害了你，你不饶恕，这个伤害还在扩散。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看到，那么十诫其实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给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我们要看看，当上帝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很害怕，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到了，对不对？他们很害怕，他们说，哎呀，摩西，你跟我说话就行了，不要让上帝跟我们说话，我怕我们会死。好，所以摩西就劝他们说，上帝不是让你们害怕的，上帝是让你们来敬畏他。然后又吩咐他们，你们不要拜偶像。然后上帝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啊？要筑什么东西啊？要筑坛。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分享三个主题。哪三个主题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惧怕和敬畏；第二个，我们看一看律法和祭坛。好，就是上帝把十诫赐下来了，这是律法的核心，然后为什么还要赐一个祭坛给他们？然后第三，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再去思考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去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说敬畏和惧怕。好，惧怕和敬畏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特别是第二十节哈，讲得非常的清楚。摩西在这里劝以色列人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干什么呀？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了上帝，亲眼看见上帝的时候，和他们原来的想法很不一样，对吧？当初当他们知道说上帝要在西乃山降临赐下律法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意气风发的，对吧？他们会说，哎呀，上帝吩咐什么我们都要遵行，好像就是哇，明天马上要见上帝了，哎呀，马上要见到上帝了，这个太开心了啊，很豪爽。但是真正见到上帝以后，他们怎么样子？他们很害怕，他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一看。我说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当我们真正遇见上帝的人，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前面是在他们的想象，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上帝会怎样，我会怎样。但是当他们真的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威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很害怕。但是摩西在这里劝他们什么呢？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要什么呀？你们要敬畏。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晓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应该去遇见上帝。我们遇见上帝的方式各不相同，对吧？比如说以色列人就在西乃山遇见了上帝，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到一段圣经特别有感动，然后你就发现认识到说，啊，原来我们的上帝又真又活。这个时候你是在读经当中遇见了上帝。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什么时候呢？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在上帝面前认真祷告，不管你遇见了难处，或者你遇见一些什么事情，你觉得我要横切祷告的时候，那一次你遇见上帝。当你在心灵之中遇见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你其实这个人一定有两个反应。哪两个反应？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说人天然的反应，惧怕。惧怕，我居然遇见了上帝，是吧？你会看到包括后来士师记里面，基甸遇见上帝，耶弗他遇见上帝，参孙的父母遇见上帝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这样，都完了，哇，我怎么可以遇见上帝，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对不对？包括那个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的异象当中遇见上帝，看见天使撒拉弗在那里飞翔，然后在那里赞美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那以赛亚是什么反应？以赛亚是不是哇，赶紧拿手机出来拍个照片，哎呦太兴奋了，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以赛亚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祸哉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我居然眼见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人的天然反应他会害怕。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也在这里，他希望说，如果你不是这种天然反应，你要有另外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是敬畏。所以一个人真正遇见上帝，要么害怕，要么敬畏。当你看到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切，但是非常轻佻，这个人没有从真正遇见过上帝。他若真正遇见过上帝，他绝不会这么轻佻。他会提起，甚至像以色列人他们 以前我们现在有印刷的圣经，以前没有印刷术的时候，他们圣经都是抄写的。以前抄写圣经就是以色列当中文士做的工作。文士抄写圣经的时候，当他们要抄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坐在那里抄的，他是站起来，然后站在那里把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抄起来，抄完之后再坐起来抄剩下的经文。就是当他心灵之中遇见上帝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敬畏之心，或者就有一种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看到，就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去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阳光特别厉害的，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地方，比如旅游的地方，你如果不擦防晒油去到那里，只要去一个上午，可能你皮肤就晒爆裂了，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地方？有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太阳厉害还是上帝厉害？上帝厉害。所以一个人被太阳晒一下可能皮肤都蜕皮，但一个人真正遇见了上帝，他的心态却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去看有些有问题的人，然后自高自大，然后夸口，但是他对上帝缺乏敬畏之心，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没有真正遇见上帝。真正遇见上帝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那我们讲到惧怕和敬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明白，我们说惧怕是什么？惧怕和敬畏它很相似，但惧怕呢，它更多是一种惊恐，是一种不安。就是特别在上帝面前的惧怕，是因为当人遇见了上帝以后，他以前的那些虚妄的自信，他以前那些自高，他以前的抱负，他所谓的豪爽都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些我原来说这就是我强的地方，但是在上帝面前，就像一个人说原来我皮肤很好，但是去到那个大太阳下面晒的皮肤不像样子，哎呀原来没有那么强，一样的。当我们到上帝面前是这样。但是敬畏是什么？敬畏是什么？惧怕和敬畏它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一起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270页，好，271页，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好，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其实你读这节经文，你就会发现说，惧怕和敬畏之间差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能把惧怕除去？爱，你明白吗？所以摩西劝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害怕，好，但是你们要敬畏上帝。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会害怕上帝？因为对上帝的爱认识不深刻，认识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没遇见上帝的时候，他自高自大，特别是人天生都是功劳主义，他的功劳主义会认为说，我这么好的人见上帝没问题的，那些坏蛋他见上帝应该害怕，我见上帝不应该害怕的。但是真的见到上帝，他的那些东西都被打碎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恐慌。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样能够做到说我不是害怕而是敬畏呢？就是一个对上帝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敬畏在哪里生出来？敬畏是在对上帝的爱里面越发的生发出来。缺乏对上帝爱的认识，但是如果你真的遇见上帝，你会怕他。你如果又不认识上帝的爱，又没有真正遇见上帝，你是不会怕上帝，你又很轻佻。但是当你真的遇见了上帝，你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惧怕上帝的人呢，还是应该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你要去敬畏上帝的话，你就要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很多人很软弱，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说，你看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我们反对惧怕。但是你注意这节经文有没有讲说爱既完全就把敬畏除去？没有。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就是你这种在肉体里面，你这种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劳到上帝面前的那种带来的惧怕， 在基督的爱，在上帝对你的爱里面可以除去。你说原来我到上帝面前来根本不是靠我做的什么好不好，根本不是靠我的行为，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基督，靠的是恩典，靠的是上帝对我的爱。但是我越思想上帝的爱，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越轻佻吗？不是，我越明白上帝的爱，我越思想上帝的爱，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越什么呀？越敬畏他，我越敬畏他。所以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惧怕对一般人来讲它是有益的。它有什么益处？我们说惧怕是人心灵的疆界，也是人心灵的围栏。你怕什么你就到此为止，同意不同意？你怕什么你就到什么为止，你不会再往前了，因为我怕。所以有些人比如说很怕父母，当他爸爸说这个事情我不喜欢，他这个事情上基本上不会做。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怕他爸爸呢，爸爸说不许做这个，他照做不误，是吧？所以怕什么？但是他说我很怕我的老师，特别小孩子说我很怕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好厉害的，班主任说了不许做这个事情，他真的不太敢做，对吧？那我们说惧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对人心灵它是一个疆界，它是一个围栏。换一个角度，围栏其实就有一定的作用，是保护作用，阿们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人如果说他什么都不怕，这个人其实是很危险的。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他的心灵没有保护，他只不过现在说我什么都不怕，但是其他的坏东西也很容易进去，阿们吧，很容易进到他心里面。但是当你有所惧怕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东西因为你惧怕的缘故他不进来。而上帝让我们怕什么？圣经让我们怕什么？圣经上面不让我们怕世界上的东西，圣经上面让我们怕谁啊？怕上帝，敬畏上帝。当你敬畏上帝，当上帝做你心灵的疆界，当上帝做你心灵的围栏的时候，请问你的心灵是不是最安全的？当上帝做你心灵的疆界的时候，你是自由呢还是被捆绑？这才是自由。所以当上帝说你们要敬畏上帝的时候，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敬畏基督的时候，绝对不是上帝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是什么？而是上帝让我们真正有一个最好的疆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保护，让我们知道该走到哪里去，不该走到哪里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有了爱会让我们敬畏上帝，没有基督里的爱会让我们惧怕上帝。遇见上帝的人要么就怕上帝，要么就什么，就敬畏上帝。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讲惧怕了，我们就讲敬畏。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好处多不多呢？好处非常多。就像摩西在这里说的，说其实上帝叫你们时常敬畏他，怎么样？不致犯罪。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不会轻易犯罪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有这样的例子。以色列人那个把他们带到埃及，使他们可以在埃及繁荣昌盛的先祖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叫什么名字啊？第四个先祖，创世纪里面第四个先祖，约瑟，对不对？是不是约瑟？雅各是因着约瑟才进去的，对不对？约瑟当他的主人的妻子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对吧，说你看我丈夫也不在，其他人也不在，我是主母，你是年轻人，我知道你现在年轻力盛的，我们来行淫吧。约瑟这个时候怎么做？约瑟没有说哎，旁边没什么人，应该不会有人发现，然后也啊就这样子。约瑟没有，约瑟说什么？约瑟就是因为敬畏上帝，他说我岂能做这样的大恶，得罪耶和华。当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因为上帝做了他心灵的疆界，所以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是不做的，阿们吧。所以敬畏上帝的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会胜过很多的罪，很多的试探对他没有用。我问弟兄姊妹，人掉在试探里好还是不掉在试探里好？不掉在试探里好。我们之前把十诫每一条都讲过了，人撒谎好吗？人贪心好吗？人恨人好吗？人妄称耶和华的名好吗？所有这些都不好的，犯罪是不好的。但是一个人不敬畏上帝，他仅仅从利益来讲的话，罪引诱他跌倒是迟早的事。他会觉得虽然这个不好，但是能给我带来一些好处，能让我得到这个，所以也许我做一下吧。 但是当你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你根本不是根据所谓的利益去判断事情。你说这件事情是上帝不喜欢的，这件事情是上帝警告的。上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事？上帝会不会不喜欢我们行真理？上帝会不会不喜欢我们行公义？不会。上帝不喜欢的是什么？罪。阿们吧。所以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罪对你的试探引诱就大幅的下降。而且当我们去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他越敬畏上帝，他越不会出卖自己。你不要以为说我敬畏上帝我自己就没了，不，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严格来讲，我们如果真的深刻去剖析的话，这个世界里面只要不敬畏上帝的人，其实随时准备出卖自己。就像有些人说的话虽然很刻薄，但是一针见血。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不出卖自己？只不过是因为别人给他的出价不够高。你试试，你给他100万，他如果不出卖自己，你再给他200万，你给他1000万，他始终会出卖自己。但是当一个人有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他不会出卖自己了。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到后来以色列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以理，但以理书是很多基督徒包括新约基督徒都很喜欢，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预言，但里面有几个故事特别感人。比如说其中一个故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吧？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大金像，然后说全国的人都要拜这个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拜不拜？不拜。不拜，然后尼布甲尼撒就很生气，说谁不拜我这个大金像，我就要把它丢在火窑里把它烧死。很可怕的，那个火窑烧的那个火比通常的那些炉火还要热7倍。但这三个人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我相信我的上帝会救我，即便我的上帝不救我，我还是不要去拜你的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说把他们丢到火去，然后丢到火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抬着他们那些士兵，因为火窑太热，抬着他们那个士兵先已经被烧死了。然后把他们送进去以后，他们在火窑里面居然没事，然后三个人变成了4个人，就是神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尼布甲尼撒在火窑门口说，哎，我不是丢进去3个人吗？怎么里面好像有4个人？说你们出来，你们出来。然后这三个人出来，身上连火疗的味道都没有。然后他们出来以后，你知道尼布甲尼撒怎么说吗？我读给大家听，但以理书3:28-29。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你看到没有？所以尼布甲尼撒佩服的不得了。这些人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原因就一个，什么？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所以我不出卖我自己。你出多高的价，我也不出卖我自己。我说弟兄姊妹啊，你去看看有多少的罪一引诱你就犯了罪，你就出卖了你自己。原因在哪里？你对上帝的敬畏不够。那边稍微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破口大骂。有没有出卖自己啊？出卖自己了。你把情绪出卖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敬畏上帝不够，对不对？你如果深深的敬畏上帝，你不会破口大骂的。当魔鬼引诱你，你要伸手去打人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还是打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你如果有敬畏上帝的心，你说这是魔鬼的引诱，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你说1000遍我也不能做这个事情。阿们吧。你就看到火窑准备好了，比平常热7倍，又如何？我下去。阿们吧。你看到吗？而且不单是这个但以理的三友，但以理自己也经历一次事情。因为有人要陷害他，说在我们啊这个国家里面任何人都不能祷告。但以理怎么做？但以理打开窗户，然后在那里祷告，全国的人都看见了，对吧？看见以后，那些人因为要害但以理，说谁如果祷告了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叫狮子把他咬死，对吧？但以理说丢狮子坑就丢狮子坑，我是敬拜上帝的。结果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丢了一夜。丢了一夜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等王第二天早晨来到狮子坑前面，说但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还在吗？他可能想着也许我会看见但以理的骨头， 被狮子们吃了。没想到但以理说，我还在这里啊，因为我敬畏我的上帝，因为我顺服我的主，所以我的上帝保护我。哇，那个王就说，把那些举报但以理的丢到狮子坑里去，那些人丢到狮子坑还没进去，狮子已经扑过来咬他们。你看到吗？而且那个时候王又说了一个，说什么呢？我现在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出卖自己；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勇敢无畏。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胆怯吗？因为你对上帝不够敬畏，真的。因为你不够敬畏上帝，所以世界就能吓住你。你若深深的敬畏上帝，这个世界就吓不住你。你对上帝的敬畏有几分，这个世界对你的威胁就大幅下降几分。你如果全心敬畏上帝的话，这个世界就威胁不了你，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而在爱中生出来的是什么？是敬畏。当你真正的越明白上帝的爱，越在上帝的爱中去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就真正成为勇敢无畏的人。勇敢无畏的人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勇敢无畏的人就怕一位，怕谁啊？怕上帝。除了上帝别的都不怕了，因为我深深的敬畏上帝，所以我别的都不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盼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都要去遇见神，在心灵之中遇见神，然后在基督的爱里去敬畏他，使你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你敬畏上帝的心不断加增的时候，你的勇敢也不断的加增，你的尊荣感也不断的加增，你就成为勇敢坚定的人，你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世人羡慕的人。不一定你是君王，但以理不是君王，对不对？约瑟那个时候在别人家里面是个仆人，但是人们都敬佩他们。为什么？因为他敬畏上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讲律法和祭坛。就是当摩西劝了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要敬畏上帝，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首先不要拜偶像，对不对？上帝反复强调说，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要来敬拜我。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又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要为我筑土坛，然后在上面干什么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赐福给你。弟兄姊妹，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在什么呢？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领受了十诫，领受完十诫，上帝跟他们说这些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的十诫是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法律文本？上帝的十诫是不是我们所能得到最好的法律文本？你有没有见过比十诫更好的法律文件？没有了。十诫是最好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是最完美的，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上帝把十诫赐下来以后，然后跟以色列人讲什么呢？上帝不是跟他们说，哎，我把十诫赐给你们了，从此以后只要你们认真遵行十诫，你们就能到我面前来。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反而让他们干什么呀？让他们筑坛，让他们筑坛。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关于律法和祭坛的真理，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不能使我们亲近神。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不能使我们亲近神。如果律法能够使我们亲近神，何必再拿祭坛出来呢？对吧？如果我们说的更远的话，如果律法就能够使我们亲近神的话，耶稣来干什么？还需要新约吗？还需要十字架吗？还需要福音吗？还需要格格他山吗？这些就都不需要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律法非常好，主耶稣自己都说了，他说天地都废去，上帝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你看到很多好东西会被时间慢慢的消磨掉，但是律法它不会被时间消磨掉，所以它好的不得了。但是 律法虽然比天地更恒久，但是律法却不能够使我们去亲近上帝。所以上帝就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祭坛。上帝说，你们要来亲近我，你们要通过祭坛来亲近我。这个祭坛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祭坛真正的意涵是什么？这个祭坛预表的是什么？对了，耶稣基督。这个祭坛预表的，真正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123页。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他是什么呀？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怎么样子啊？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连上帝那里都去不了，能不能叫亲近上帝啊？不能。所以亲近上帝有几条路，亲近上帝有几条路，弟兄姊妹？一条。那条路叫什么？耶稣。对，你只能通过耶稣到上帝面前。所以律法好不好啊？实际好不好啊？非常好，但是它不是用来亲近上帝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人误会了律法，就是我们错用它，我们把律法用错了地方。律法本来就不是让我们去亲近上帝，我拿来亲近上帝，那我不就惨了？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刚才咳了两声，那咳嗽的时候我要干什么呀？我要喝水，水能解渴，对吧？好了，现在呢，我觉得我呼吸不够畅顺，我能不能拿水往鼻孔里倒啊？我说现在呼吸不够畅顺，倒水，倒水，水很好啊。那我鼻，如果鼻孔里倒了水是什么结果？我呛得更厉害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水不能解决呼吸的问题，对吧？但是水好不好啊？好。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被呛得很厉害吗？他总是想靠律法亲近上帝，所以他就是把水倒到鼻孔里，呛得一塌糊涂。你亲近上帝只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通过耶稣去亲近上帝。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定奉谁的名？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亲近上帝就靠耶稣，不靠律法，不靠你的行为。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你没怎么读经，最近你没怎么祷告，最近你的行为表现很不好，那你能不能去亲近上帝啊？不能啦，不能啦，表现不好不能啦。啊，能不能啊？你靠，那你表现都不好，你还能靠去亲近上帝吗？靠神的恩典，靠神哪位的恩典呢？
耶稣啊。
对了，靠耶稣。你也不能仅仅这样靠恩典，靠恩典的话有很多恩典呢，阳光也是恩典，雨露也是恩典呢，对吧？亲近上帝，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拿着阳光就能到天父面前去？有没有说拿着空气就能到天父面前去？没有。他说什么？只有靠谁啊？只有靠耶稣，只有靠耶稣。所以虽然你表现不好，但你依然可以到上帝面前。而且你表现不好，你很软弱，应不应该到上帝面前去？你更应该到上帝面前去求上帝医治你。阿们吧。你如果被罪辖制，你说我悔改的力气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悔改，我就是想恨他，我就是贪心，我看见别人好东西我就忍不住，我气得不得了，我就羡慕嫉妒恨。你是不是说我把羡慕嫉妒恨除掉了再到上帝面前去？不，你是到上帝面前，主啊，我羡慕嫉妒恨啊，我很糟糕啊，求你给我恩典，给我悔改的恩啊，离了你我没法悔改。阿们吧。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悔改了吗？因为他不到上帝面前去求恩典，是吧？所以他就要夸行为，所以他总要讲我做的对啊，他惹我，他做错了，不是我做错了，对不对？他就动不了。你要到上帝面前去，阿们吧。你要去寻求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律法使我们不能够亲近神，律法它不能够起这样的作用。那律法起什么作用？ 我们说律法的功用很多，比如说其中一个功用，律法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对这个不对，起码你能分是非了，是吧？你知道说这样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听世界上面的声音，就说贪婪呐、是这个进步的发动机啊，然后律法说什么呢？不可起贪心。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说法，世界的说法对不对啊？不对。所以世界进步的发动机不是贪婪，是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人的进取心。所以我就不听这些。但是还有一样，律法，我们讲到律法和祭坛的关系来讲的话，因为上帝把十诫赐来，然后把祭坛赐给他们，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以色列人很害怕的时候，他们真的见到上帝，听了上帝的话，他开始害怕的时候，上帝把祭坛赐下来。所以我们说律法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好不好？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我们新约的211页。好，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你看这节经文说，律法是什么？训蒙的师父。训蒙的师父是指的很高级的师父，还是小学的师父？启蒙的是幼儿园小学的师父。然后为了干什么？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啊？基督。所以律法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律法就驱赶你。我们原来有一种虚妄的想法，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离上帝很近。你注意，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你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然后讲，哎呀，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罪人？他说有啊，有些人特别邪恶。然后但是你问到他呢，说哎，我们讲有天堂有地狱哈，你觉得那个你觉得你将来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会去哪里啊？你知道大部分人会回答什么吗？他不确定，他不敢百分之百说我肯定上天堂，但是他一般认为自己去哪里？去天堂。他一般认为说虽然世上坏人很多，但我还不错，我还是可以的。所以他有这种虚妄的想法，律法来了就把这些虚妄的想法怎么样子给打破了。律法来了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根本在上帝面前来讲的话，你离上帝那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离上帝的标准，你差得很远的，你差得很远的，你根本到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开始恐慌了，对吧？你明白吗？就像就是有一个俗话讲的，就是这个理想很丰满，然后现实什么？现实很骨感。还有我们说，我还喜欢那个什么，我有时候因为我们男生比较少照镜子，有时候我要需要去自己照一照镜子。男生女生有时候都会有，男生容易这样，因为经常不照镜子，总觉得自己玉树临风啊，你知道吗？总觉得自己玉树临风啊，身材修长，我就是彭于晏。一照镜子发现说我不是彭于晏，也发现自己哎呀又胖，肚子也顶起来了，原来跟彭于晏差好远。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律法就是那面镜子，一下把你的真相给显出来了。你自己以为自己玉树临风，随时可以见上帝，随时可以亲近上帝，但是律法来了显出来说你臃肿不堪，你问题很大，你没资格到上帝面前去。这个时候人就恐慌，这个时候律法他就发挥一个功用，说你靠你自己你完蛋了，你彻底要灭亡了。所以律法说你去找另外一位，不在我这里，在哪里啊？在基督那里。阿们吧，你要去找基督，你要去寻求基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律法在这方面它起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福音是终点呢，还是律法是终点？福音是辅助呢，还是律法是辅助？律法是辅助，律法是帮助我们找到福音的，你不要搞错了。所以你当你见到有一个神学说啊，我们福音仅仅是入门的，福音是为了让我们找到律法，我说这个神学我们是不接受的。保罗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大学的师父，博士生导师，是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是训蒙的师父，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哪里去？到基督那里去。训蒙就是启蒙的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 律法是小学，福音才是大学。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去看这个祭坛。律法它不过是催着我们去到这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谁啊？这个祭坛就是基督。你到这个祭坛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重新的去明白上帝的美意。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讲一个小插曲，我就想到一个书，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预言体的小说，叫《天路历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如果你没读过，我鼓励你好好读一读。我读过很多遍，我非常喜欢。这本书里面就讲说，有一个天路客，就讲我们基督徒，他离开毁灭城要往天国去，然后走在路上呢，他有一段时间呢，他背上背一个很重的重担。人背着很重的重担要走很远的路，请问辛苦不辛苦啊？很辛苦。他很想把那个重担摆脱了，但是他发现那个重担呢好像黏住了他一样，怎么都摆脱不了。他就找人问，说我怎么把这个重担摆脱。然后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你要去一座山，你去到山上就能摆脱了。他说那个山叫什么？他说叫西乃山。好，然后这个天路客呢就奔着西乃山去了。跑到西乃山那里，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我们刚才读过经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他们是欢呼雀跃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战惊恐惧。所以这个天路客跑到西乃山下面的时候，他战惊恐惧，他发现背上那个担子不但没掉下来，而且显得更重了。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传道人遇见了他，说你在干什么？他不行，我之前去的西乃山那个地方太可怕，所以我待不住，我吓跑了，但是我不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背上还背这个重担。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传道人跟他讲说，谁叫你去西乃山的？叫你去西乃山那个人是愚昧的，是错误的，你要去另外一座山。他说我要去哪座山呢？去格格他山。所以这个人去到格格他山，看到格格他山那里有一个十字架，他抬头仰望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看到耶稣的宝血流出来洗净他一切的罪的时候，他背上的那个重担一下子就脱落了。原来那个重担是什么呀？就是罪。我们最重的担子就是罪。当你仰望基督的时候，你的罪担才能脱落。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说，上帝在这里他是多么的恩慈，他把十诫赐给我们之后，马上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住他。为什么？因为十诫是驱赶你的，把你从那种虚妄的安全感，把你从那种自欺的那种安息里面搅动出来，搅动你的良心，让你不能在其中昏睡。然后他说你要去祭坛那里，你要去到基督那里，到了基督那里你才能得安息。而且呢，你去到这个祭坛，你会发现这个祭坛很有意思。上帝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说，你们若为我凿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你们在上面一动家具就怎么样子啊？就把坛给污秽了。所以上帝说这个祭坛你们不能凿。为什么不能凿？为什么不能凿？其实如果你不从福音去看，你觉得上帝这个吩咐很不可理喻，干嘛不许凿石头呢？那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晓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努力赚来的呢，还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耶稣是从哪里来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耶稣不是我们凿出来的，你明白吗？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不是人的好行为赚取的。所以上帝说你们不能用凿的石头，而且讲得很清楚，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怎么样子啊？就把坛给污秽了。你明白吗？你以为你要靠你的行为得救就污秽了救恩，你得救纯粹是靠什么呀？纯粹是靠基督。基督的救恩完全不完全？你行为完全不完全？所以你是靠完全的救恩，所以你才有得救的确据。如果你靠不完全的行为，请问你有确据吗？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没确据？天主教是非常憎恨我们的，天主教反对我们基督教的其中一个就是说，基督教教义里面最有害的一个教义，你知道天主教说是什么吗？就是得救的确据。你们这些基督徒刚刚信主三五天就已经说我一定上天堂了，我们天主教我们修炼了几十年 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天堂，而且还认为自己一定下炼狱，而且还炼得很苦。你们一讲得救却去，你们就信心百倍，我们就控制不住你们了。所以他很讨厌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天主教没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他们靠什么？他们靠行为。我跟你讲，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你靠行为，你就污秽了那个坛，你就没信心。但是人呢，很诡诈。我见过有很多诡诈的基督徒，他不讲自己，他讲别人。所以他就什么呢？哎呀，这个姊妹啊，行为太差了，我看他一定不得救，对不对？对不对？他最近软弱了，他跌倒了。还有一个弟兄啊，我知道最近他犯奸淫了，书上都登了，而且登在一本最重要的书上。你知道哪本书吗？圣经。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大卫。大卫得救不得救啊？大卫凭什么得救？他原来为上帝征战过呀，他悔改啦，他后来后悔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所有的焦点都在哪里啊？都在人的行为上。他有没有悔改啊？他有没有什么？你得救是靠行为的吗？你得救是靠那个不是人手凿成的坛，是谁呀？耶稣。你明白吗？所以人不靠恩典啊，一定论断别人，要么论断别人，要么控告自己，所以都很惨。有些人不肯控告自己就论断别人了，有些人比较好心一点，不敢论断别人就什么呀？就控告自己咯。所以好不好啊？控告自己的人刚强不刚强？论断别人的人强大不强大？不强大。你明白吗？这个坛不可凿石。而且呢，你注意，上帝还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说，这个坛呐，你们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啊，不可用台阶。这里再去做一个对比，大家就很清楚。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寺庙喜欢建在哪里啊？是喜欢建在山沟里，还是喜欢建在山顶上？而且一般人如果建庙宇或者建什么东西，他尽量要建的高还是低啊？高，而且要台阶弄得越多越好。上帝说你们不要搞台阶，不搞台阶的坛建在哪里？一定是在地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不是福音，你也没办法理解。你通过福音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拯救我们是怎么拯救我们。他是不是在天上喊，喂，过来，上天上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耶稣怎么拯救我们？他是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成为以马内利的上帝。阿们吧。他是我们本是尘土，他降卑到尘土当中。所以这个坛不许有台阶。人把台阶一加上，上帝说什么呢？露出你的下体是什么？羞耻。所以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其他宗教如果一个人帽子高高，然后啊，这个很牛哄哄的样子的话，大家都佩服说，哇，这肯定是个牛人，这肯定是我们教内里面最厉害的人。在基督教里面，凡是牛逼哄哄的都是露下体的，凡是自高的都是可耻的。所以基督教一定讲什么？谦卑。你要降在尘土里面服侍人，这是在教会里面最尊荣的人，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传道人都把羞耻当荣耀，在那要炫耀自己啊啊，然后大家就佩服的不得了。我说台阶架起来了，你看到吗？台阶架起来你看到了吗？下体露出来了。说没有，人家穿的西服比梁牧师你那西服贵多了，那里露出下体来了，羞耻露出来。你知道吗？基督教，因为我们的核心是谁啊？是基督。基督的特点是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我的内心骄傲自大，是这样说吗？他怎么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像基督吗？你要问你自己，当你的家人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像基督吗？你谦卑吗？还是你怒气冲冲又露出下体来了？你知道吗？当你摆出一个自高的架势的时候，你就记得，你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世界上一看多威风，这样子，哇，那个话说出来所有人都吓坏了，真威风。基督教说这个人下体露出来了， 这人可耻的，你明白吗？你要去看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祭坛的时候，这个祭坛当上帝把十诫赐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你才真正是成全了律法。因为圣经里面有这句话，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呀？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你知道吗？律法的总结，我们以为是好好的把律法全遵行完了才行。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就是基督，然后呢，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律法就教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但是你怎么成为一个义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律法会不会看到我们都是罪人就很开心？不会，律法喜欢我们成为义人。但我们怎么成为义人？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什么称义啊？因信。信的是什么呀？信的是摩西还是耶稣啊？信的是你自己还是耶稣啊？信的是天使还是耶稣啊？耶稣。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成全了律法。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世界里面完全遵行律法成全律法的第一人是谁啊？是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其次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信耶稣的。你信了耶稣，你才是成全律法。你不信耶稣，你都不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主义者尊荣不尊荣律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注意听啊，律法主义者尊荣不尊荣律法？尊荣不尊荣？比如说法利赛人，人家天天钻研律法，人家整天说律法，甚至说律法比福音还重要。我觉得他们很尊荣律法，尊荣不尊荣？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一个王朝里面有国王有宰相，然后呢有一些人很喜欢宰相，然后让宰相坐在国王的位置上面，怎么样？哇，宰相都坐在国王的位置上面了，尊荣大大的哟，大不大？大不大？完蛋了，这个宰相完蛋了。这个宰相坐在国王的位置上面的时候是在干什么？在谋朝篡位，是他最羞耻的时候。阿们吧。所以我们顺服基督，信靠基督，才把律法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我们才是尊荣律法的。法利赛人用现在的套话来讲叫做低级红高级黑，他们是律法的低级红高级黑。你知道什么叫低级红高级黑？就表面上很红，哎呀好啊好啊，但说的话其实都在黑这个东西。律法主义者就对律法来讲，哎呀律法好啊律法好啊，其实一直在诋毁律法。你信靠基督才是成全律法的，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律法和祭坛，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回去看，因为十诫已经赐下来了，我们上帝又把祭坛赐下来，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里面是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讲到祝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坛，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它是预表基督的，但是以色列人筑坛除了表明救恩，还表明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还表明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然后上帝让他们筑坛的时候是表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为了什么？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都会想得自由嘛，对吧？原来他们埃及被奴役，但是圣经上面你注意，出埃及记里面不是这样讲的。上帝不是说你们在埃及很苦，我现在要让你们得自由，没有。上帝反复强调的是另外一个词，哪个词呢？叫做侍奉上帝，叫做侍奉神。所以我们以前讲，特别讲十灾的时候，上帝几乎在每一灾，虽然没有做到每一灾，但是在十灾里面反复强调，跟让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都跟法老说，说你让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好让我的百姓干什么呀？来侍奉我。你知道吗？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就是摩西还没回埃及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山就是西乃山。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反复强调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是侍奉上帝，是侍奉上帝。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出了埃及没有？我出了埃及没有？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生命上已经出了埃及了，信了耶稣的时候生命就出了埃及了，对吧？但生活上一直在埃及。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目的和上帝带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不一样。上帝带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反复强调，我们刚才讲十灾里面强调了五次都不止，六次都不止，几乎每两灾甚至一灾就会强调一次。上帝强调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神。所以你的目的是不是侍奉神？你的生活目的是不是侍奉神？如果你的生活目的不是侍奉神，虽然你信了耶稣，你生命出了埃及，但你的生活还在埃及里。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讲到说上帝把以色列带出来就是为了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必然问一个问题，那么侍奉和自由之间是什么关系？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的时候自由不自由？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他们被强迫去服侍，去侍奉埃及的法老，同意吧？我们人很软弱，你知道吗？我们发现说，哦，什么叫不自由？不自由就是被强迫服侍法老。所以我们马上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叫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不需要服侍。这个结论对不对呢？如果你还需要服侍法老，还要被迫服侍法老，你确实没有得自由。但是上帝在这里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不是赐给他们自由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是不是得自由了？
是的。
是的。然后上帝说，你们出埃及是为了侍奉我，表明这两件事情是什么？这两件事情不矛盾，这两件事情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侍奉上帝的人才是自由的。侍奉上帝的人才是自由的。如果你不能侍奉上帝，你还没得自由。我不是说你生命的自由，你信了耶稣你就得了生命的自由，但你生活的自由还没得着。真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说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一定要晓得说，服侍上帝是得自由的标志。你看这个跟世界的声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世界上面说，哇，得自由不就是想干啥就干啥，这才叫自由啊，还要服侍上帝，那不就不自由了吗？这是错误的定义。当我们不侍奉上帝的时候，当我们不去服侍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陷在网罗里了，我们就掉在情欲里了，我们就掉在各种各样的欺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突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欢喜。为什么特别的欢喜？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给我们讲自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容易混乱的。什么叫自由？自由和放纵的区别在哪里？很多人就讲放纵是这样子的，自由是那样子的。我说不如圣经上面的定义好。圣经上面说，自由就是侍奉上帝，放纵就是不侍奉上帝。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自由就是侍奉上帝，放纵就是不侍奉上帝。你拿这个去评论你就知道，对吧？一个人说，我怎么样子，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现在财务自由了，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起，你不一定是自由的。阿们吧。相反，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去讲，你就是想告诉你们传道人家？不是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服侍上帝不是仅限于传道人的。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工作当中都可以都应该侍奉上帝。这就是神的心意。上帝对法老讲，上帝对摩西讲，都是说让我的百姓去来服侍我。这个百姓是不是仅仅指摩西亚伦呢？不是，讲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比如说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到吗？主耶稣说我是来服侍人的。耶稣自由不自由？ 自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自由的定义是错的，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想到耶稣服侍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主耶稣真让人感动了，他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他捆绑了自己来服侍我们，对不对？不对，他服侍你的时候他是自由的，你明白吗？在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读 一段的圣经好吧，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73页，罗马书七章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你看这里面保罗说，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叫我们干什么？服侍主。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脱离律法的捆绑，一个标志是什么？服侍主。你不要说我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我要去服侍主。而我们怎么去服侍主，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再往后翻，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好，很重要的经文，讲基督徒生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六到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保罗在这里讲是什么呢？在讲我们的生活的，说你在生活当中啊，你要去服侍，但是你服侍的时候呢，不要以为仅仅是在服侍人，好像什么呀？好像服侍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弟兄姊妹，你要把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跟服侍主联系起来，这个时候你能够把你所做的事情跟服侍主联系起来越多，你的自由度就越大。比如说你为什么养育孩子，比如说他生在我家我没办法，不养他谁养啊，然后你来养啊，是吧？不是，我要养育他是为了服侍主，这个小弟兄将来要做主门徒的，这个小姊妹要做主的使女的，这个时候你对儿女的养育就是服侍主，阿们吧。然后你服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和耶稣比哪个好？你的丈夫和耶稣比哪个好？耶稣好。但你服侍他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主。他很多问题，但是我像服侍基督一样服侍他。我们丈夫要爱妻子，请问我们的妻子好还是基督好啊？基督比妻子好多少倍啊？亿万倍了，是吧？那还要不要服侍妻子？要服侍他们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主。你在工作里面有没有客户？有没有老板？有没有同事？有没有下属？有。你对他们是什么态度？呼呼喝喝，是不是？不是，你要干什么？服侍他们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主。这样你的工作也得自由了，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工作不开心？因为不是如同服侍主。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婚姻不幸福？因为不是如同服侍主。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看着自己孩子就唉声叹气，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在我们家？因为你没有用服侍主的心去看待他。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整个人心就宽了，因为服侍就是自由，服侍上帝就是最大的自由，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了，我们在凡事上都要去服侍，然后我们常常去用服侍主的心态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侍奉，我们怎么去服侍主。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干什么？在他面前敬畏。所以你要服侍主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敬畏上帝，你要用敬畏的心按照上帝的吩咐去服侍。上帝说不要在坛上 凿石头，我就不要凿石头。上帝说不要把那个坛建得高高的，有台阶，我就不要建台阶。阿们吧。上帝说我要的是谦卑柔和，我就谦卑柔和，我不要听世界上面跟我说什么声音。阿们吧。当你按这样的心事去服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得荣耀。阿们吧。你一定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主。而且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上帝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怎么样子赐福给你。所以你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你要站稳蒙福的地位，用祝福的心去服侍。什么叫站稳蒙福的地位？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就容易有一种羞辱感，对不对？当我服侍我老公的时候，特别我老公还没信主，我把我的气压了很久才能服侍他呀，对吧？然后呢，老公说一句话，腾，火就又上来了。觉得因为我服侍他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奴隶，我受苦了，对吧？不是的，你服侍的时候要站稳什么？蒙福的地位，有福的人才能服侍。阿们吧。而且你蒙的是谁的福啊？上帝的福。然后你服侍的时候还要用什么呢？我们说还要用祝福的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说好了，我是蒙福的，饭做好吃，是吧？别噎死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对孩子更容易这样。你知道一个家庭里面最弱势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孩子
是最弱势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哎，弄你呀，弄得我贼累，是吧？我们就不开心。我们其实你去服侍任何人，你都要带着祝福的心。你说在公司要不要？我老板很乖僻的，我要带着祝福的心。我的同事很多问题的，我要带着祝福的心。你知道很多问题一直为什么还在那里？因为基督徒你是有权柄的，你却没去祝福，所以那些糟糕的事情不改变。你如果早就开始祝福，改变早就发生了。阿们吧。你为什么不祝福你的妻子呢？他那么糟糕，我没骂他就不错了。为什么你不去祝福你的丈夫呢？表现很不好，我已经忍他3年半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你要站在蒙福的地位上面，用祝福的心去服侍。阿们吧。而且最后你还要什么呢？我说你一定要去胜过世界上面的谎言，你要胜过世界上的谎言，去展开你蒙福的服侍，展开你荣耀的服侍。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世界上面一直在基督徒的耳边吹风。吹什么风？说侍奉上帝这件事情是摩西、亚伦、约书亚、传道人的事儿。你呀，你根本不要考虑这个事情，你也没资格做这个事情。我们很多基督徒，上帝说话的时候呢，左耳进，然后呢右耳出；世界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两只耳朵进，放在心里。你没发现我们真的很多基督徒，世界说什么记得很清楚的，然后他就觉得对呀，服侍上帝这传道人的事儿，我支持他就行了。不，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上帝跟法老严厉的警告法老说，说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干什么？侍奉我。谁侍奉上帝？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上帝。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的人性是发光的。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的心灵是得滋润的。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的生活才真正有了方向。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远离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网络和欺骗。当我一心要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的灵舍才能得最大的益处。当我有一个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的心的时候，我的上帝得荣耀，我传福音的能力会大增。当我没有一个侍奉上帝的心，当我不愿意敬畏上帝的时候，别人看到你说信耶稣有什么用？我觉得信耶稣没什么意思，我看你 整天轻浮去讲起你的上帝，你也很随便，我干嘛要去信他，对不对？但是哦，你也不是教会的传道人，你也不是教会的牧师，但是你居然常常想着说怎么侍奉主，甚至对着我这个人，你像侍奉上帝一样来祝福我，你这个信仰太厉害，太有吸引力了，我要过去，阿们吧。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天国的光带到这个世界里面。当基督徒不侍奉上帝的时候，你跟世人是没区别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传不动福音，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有力的去做见证。你要在凡事上面都去想说，我怎样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侍奉我的主。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就显得真实无比了。你真的是世上的光，你真的是建在山上的城，你真的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向上帝去祷告。你开声去祷告，求上帝去指引你，让你知道如何去侍奉他。如果你侍奉上帝的心是松懈的，是轻慢的，你要向上帝去悔改。然后我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声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是卑微软弱的，我们也很多人其实即便做了基督徒，却很少有在你面前用心灵遇见你的。主啊，祈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不再轻佻，让我们不再随便，也让我们不是落在那种不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恐慌之中，而是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常常敬畏你。主啊，你让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正确的去认识，知道你的律法不是让我们亲近你的工具，唯独靠着基督这祭坛，我们能到你面前来。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你的面前，不是只是放纵，不是只是享受，不是只是利用上帝，而是我们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这篇讲道，都千方百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侍奉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去侍奉你，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千方百计的来侍奉你，就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